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将邀请呢是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马晶女士呢，跟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湾区的房地产情况。马晶你好。
姐你好。
我们先看这一周啊，很多美国的房地产数据呢都出炉哈。像今天呢，这个 Redfin 的它的最新的报告呢，就显示11月份呢，这种美国的住宅呀、购买量呢，它同比啊已经比去年这个下降了35%，这个呢已经创下了 Redfin 从2012年开始收集这项数据以来的最大的跌幅。另外一份报告也显示呢，11月份这种二手房的销售量已经连续10个月的下跌了，这个呢已经创下了1999年以来最长的啊连跌10个月的这样一个记录了。同时呢，我们在周二的时候那些数据呢也显示，新建房屋呢在未来申请许可证呢居然低于新开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倒挂呢也显示对未来的经济看来还不好。那么现在呢市场就在啊，大家也都在看哈、啊、是美国的房地产呢在未来呀、现在就还在跌嘛，那么啊这个利息还是在涨，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加的糟糕，那什么时候会探底呢？我们知道我没有水晶球，但是呢很想听听哈，马晶你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马晶你能谈一下你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吗？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很高兴和大家再次有机会聊一聊湾区的房地产哈。其实呢我也没有水晶球，我也看不清就是未来确切的走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的房地产不管是从成交量还是从中等的这个售价来看呢，都是一直在往下走。那么刚才高姐也提到了，那么十一月份呢，整个美国的这个成交量已经下降了就是同比啊，和去年同比下降了35%。那么整个湾区呢是从十一月份来看呢，同比下降了43%。那我觉得目前还是因为这个今年到目前为止，那个联邦储备局已经连续的加息了7次，每次加息它都会影响买家的购买力嘛。那么从卖家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们卖家在持有这个房子的这些年，他们不断的就是重新贷款，他们事实上现在其实贷款利率都是非常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持有的成本很低，他们也没有什么卖房的动力。所以现在事实上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买家比较犹豫要不要买，因为毕竟加息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卖家呢他可以不卖，所以现在事实上市面上的这个房屋的货存量是历史新低的。那么房价虽然是整体下降呢，但是也要分不同的地区来看，但是总的来说呢，目前的房就是这个房子买房的刚需还是在那么房子的数目很少，还是仍然供不应求。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指向的这些因素呢是比较混合的，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向。但是我从我个人角度的来看呢，我是觉得明年上半年呢会是一个入场的机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拥有一个房屋您还是有这种购房的刚需，那么明年上半年呢从各个指向来看呢，这个房屋至少不会上涨，我觉得还会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么你的作为买家来讲呢，竞争的这个机会呢，就是说跟你来竞价的人也相对比较少，所以会是一个购房的那么一个机会吧。
马晶刚才你提到了哈，咱们湾区的这个房子呀，这个幅度哈有一个43%，能不能稍稍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哈？我们知道这个房子一直是往下跌的，但这个幅度呢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区啊，包括咱南湾几个城市大概这个跌幅啊？
可以，我们从湾区总体来讲，因为湾区有11个县嘛，那么平均下来呢，11月底的那个中等价位，所谓的中等价位就是一般的一半的售价在其上，一半的售价在其下，这个中位的价呢，整个湾区平均来看呢是122.5万，那么这是11月份的数字，那么10月份是125万，所以同就月和月相比呢，我们11月份跌了2%，但是如果你看2021年的11月份呢，当时湾区的中等价位是130万，也就是说从整个湾区总体来看，不分具体的县呢，我们的这个房价是跌了6%， 啊，那么现在在市面上就是房子，以前我们是一般的十天就卖掉，就是说你 days on the market， 就是在市面上要停多少天可以卖掉，以前基本上是十天，那目前已经是20天到25天了。但是呢库存量呢，就是现在房市面上的待售屋呢其实并不多，现在的房屋如果按照现在的节奏卖呢，事实上2个半月也都卖完了。嗯，有几个有趣的现象，我想在我具体的来谈每一个不同的这个 county 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知道。因为现在呢，今年虽然是说我们刚才还是讲说是供不应求的，还是有人在买房的。那么全现金的买家呢，不管是从全国的范围还是在加州的范围，现在全现金的买家都比去年要多。从全美国的范围来看呢，全现金的买家占整个成交数目的26%。那么从加州来看呢，11月份是21%，这都比去年的同时期要高出来8%。那么第一次购房的这些人呢，他们在全美国是占28%的，就是说，所以你如果看什么人现在在买房，第一个是第一次买房的人，第二个就是那些全现金的那些买家，因为现在利息高嘛，大家肯定要规划这个成本嘛，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很多现金，那么现在通胀又这么高，所以很多人是愿意用全现金来买房的。那么我们在湾区，你再来看一下这个价位哈，到目前为止呢，往年头两年呢，我们一般的都是200万到300万的这个百分比最高，就是你要看全年我们售房，如果按照价位来分呢，在2021年和2020年呢，都是最多的都是在200万和300万之间，可是今年呢是100万到150万之间，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接下来就是70万到100万之间呢排在第二位，那么70万以下的排在第三位。如果你看户型，从户型来分析呢，因为大家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的买家事实上是比较实际的嘛，那么看菜下饭嘛，所以预算呢比以前要低。那么它的户型，往年在过去的两年都是4房的房子是卖的最好的，那么今年呢是3房的，3个卧室的房子是卖的最好的，占了44%，4房的反而只有33%。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些信息了。那么从我最熟悉，就是我们在湾区有11个县，但是大家最熟悉的3个县，一个是 Santa Clara County 啊，就是硅谷的中心，还有一个 San Mateo County， 还有 San Francisco。从这3个区来看呢 ，Santa Clara County 的11月份的中等价位是160万，那么它比上个月呢下降了2%，比去年的同时期呢下降了5%。San Mateo 呢11月份的中等价位呢是186万。比上个月呢下降了3%，比去年同时期呢下降了16%。San Francisco 呢11月底的中等价位是150万，比起上个月下降了11%，比去年呢下降了21%。那么从这个每个区来看呢，就是说总体来看呢是肯定是比去年的同时期这个价格是下来了。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每个区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成交价和要价来看呢，现在在 Santa Clara County 还是有 multiple， 就是有不少的这个城市啊，它的这个售价还是在要价之上的。你比如说 Cupertino， 它现在的11月份的这个中等价位是279万。那么它的平均20天就卖掉一个房子，它的售价呢还是比要价要高出来3%，还有 Palo Alto， 那么338万的这个中等价位，它也是比起要价高出来3.5%。那当然不可能像最热的那几个月，比如说到了2022年的4月份是历史最热的买房最热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120%、115%。那么现在虽然是说，肯定是比那个时候要冷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人在买房，就是我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然后 San Mateo 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城市， San Mateo 这个县大部分的城市都，它的最后的售价都是会比它的要价高出来3%以上的。但有一些比较相对这个预算比较低的，比如说 Daly City， 它在11月份的售价居然是要价之上的9%。 对，所以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很有代表性啊。刚才谈到的像Cupertino 啊、Palo Alto 啊，我们湾区朋友都太熟悉了。那这些呢，我们都把它叫做黄金钻石区哈，都是这个 location location 中的 location。那不管是学区还是它的居住条件、治安条件，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所以仍然是。买成交价高于要价，能理解。这里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金山哈，旧金山比去年降了21%，哇，我觉得这个是挺那什么的，挺这个幅度蛮大的了，在湾区能降21%，这个幅度是蛮令人吃惊的。我呢在旧金山哈，我一直在那边去工作。旧金山的治安的状况和经济的萧条其实挺触目惊心的。最近呢也有不少那种在旧金山的 owner 啊，他们过去这2年疫情给折腾得很惨，哎，他们自己就是买了房子，有的人住在里边啊，就根本就不出来，2年呢都撵不出去，因为疫情嘛，把他们坑得很惨。所以呢，这些是不是都是旧金山哈那个房价不断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马静先把你的电话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朋友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请教你的话，怎么联系您？
啊，谢谢高姐，我的联系电话是408-431-2018。408-431-2018，对。
马静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呢是。加州注册会计师的背景哈，那此前呢，他是在eBay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当中去做高管的。那么他自己呢，现在因为自己的一些选择吧，也家庭小孩子的原因，他选择一个自由的职业。那么他做房地产呢，正因为懂得数字哈，所以大家听到了他给大家做数字分析，做这些计算真的很厉害。那么正因为这样的很厉害呢，你自己买起来到底划算不划算？利息涨了，但是如果这个房价像旧金山这样降20%的话，你这是用数字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你怕不怕这个利息？还是说房价下来了，我该刚需的时候还要买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跟专家啊，根据你个人情况去讨论的。说到这儿呢，马晶，你就给我们来讲一讲，你刚才讲到了哈，你像你所熟悉的这些区，还是有很多人去买，那么有的用全现金，哎，你不可能，那还有人他也会正常去买，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这卖房子的人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去不得不去卖，那买房子的人呢，你会怎么去建议大家？您刚才讲到是明年上半年应该是入场的好机会，为什么？
我是这样跟我的买家客户，就是现在我事实上目前就在现阶段，我既有买家客户，也有2个 listing 正在市面上。那么经常会有人问说，谁会在这个时候卖房子？我觉得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有不同的领会哈。你比如说现在确实是房价肯定是比往年要低了不少。但是你如果从一个买家的角度来讲，可能对你来说是有一个机会。我现在有一些做1031的一些客户，那么他现在就是说他可以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呢，把他那个回报率不高的房子卖掉，然后呢他把这个现金拿出来了以后去买一个回报率更高或者是说地域更好的这么一个投资房。因为如果你是做这种1031的这种投资房的换房的话呢，你挣到的那些钱呢，配税是可以往后延迟的，就是说你是不用交这个capital gain tax 的。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钱再去投资一个更好的区域。那因为正是因为1031它是有时限控制的，那么你在短时间内卖和买，因为你是同一个走向嘛，所以事实上你如果卖的相对低一点，但是如果你能够以一个更低的价格，把这个时间差利用一个这个更低的价格去买到一个回报率更高的房子，其实目前是有一个机会。那么所以我在跟我的客户，在跟我的投资的这些客户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来算你现在这个拥有的这个投资房，那么从你当时的买价，还有你每年花出去的这个持有成本，那么你最后装在兜里是多少钱，你算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比例，你的净回报率是多少。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房子，因为在湾区事实上最房屋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回报是你的房子的升值的幅度，因为湾区它是这个寸土寸金的这么一块地，它事实上就是说可开发的地并不多的，那所以也就是说只有你拥有一个 lot， most likely 在5年到7年以上的区间，它这个房子本身的升值比那个现金流给你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如果你现在拥有的这个投资的这么一个资产呢，事实上你持有成本又相对比较高，它每年的升值幅度又非常少，那么你管理起来又非常的劳心费力，那这就不是一个非常值得你继续拥有的这么一个投资房了。那么你可以把它的钱从现在拿出来，因为正是因为现在买房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可以去考虑换到一个更好的区，换到一个能够给你带来更高回报率的一个房屋上去。所以我现在有好几个客户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这个买和卖。
嗯，
还有一部分买家，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拥有一个房子，那么事实上虽然现在的利息是很高，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现在呢，其实我是觉得利息不可能永远这么高。如果你从过去美国几十年的这个利息的这个历史来看，它会在我们的通胀率到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它这个利息是会慢慢的降下来的。那么虽然利息高，但是现在房价比较好，那么你又不用去猜，你又不用去抢，我觉得现在事实上是一个上车的机会，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入市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为什么说明年上半年可能是个机会呢？因为现在目前已经加息了7次，那么可能但是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近期内虽然是说比6月份的时候下降了7.1%啊，因为11月通胀率是比6月份的9%下降了嘛，下降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联邦储备局希望达到的一个健康的水准，所以明年上半年有可能还会加息，所以房价明年上半年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会觉得明年上，因为目前呢，对买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是为什么呢？也有买家在看，可是现在货特别少，现在尤其是到了年底，因为每年的这个市面上待售的房屋的数目也受季节的影响，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确实这个待售的屋数目很少，那么明年上半年一般的到了上半年，不管年景如何，数目都会多一些，也就是说明年的上半年房屋的价格不会上升太多，但是房屋你可以选择的范围会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明年上半年对有一些买家来说是一个机会。
嗯，好的，非常谢谢马晶的这样一个分析哈。我个人的和马晶也持比较像的态度。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像饮鸩止血止渴一样，这种 Fed 的这种指挥棒啊，刺激通胀啊，这个政策呀停不下来，很难停，所以等到通胀到一定程度，经济不好了，它又得刺激了，恐怕那个时候呢利率就下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算算账哈，如果是你有这样的需求的，尤其呢刚才他讲到的那个优化资产，趁这个时候呢抛掉你不好的资产去买进来好的资产，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呢？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谢谢马晶。在这里呢大家记住马晶个人的电话是408-431-2015，是吗？是2015对吧？
2018
2018哎，431-2018，那可以呢把您具体的情况呢请马晶呢跟你一起去工作一下，研究一下呢，做出您自己的这样一个准确的预算。谢谢马晶。
谢谢高杰。